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！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，爱他，我们等候他，我们想思念他做过的每一件事，讲过的每一句话。我们不容易听到神说话，神说的每一句话一定都带着很深的意义，可能跟我们的生命都有关系。主耶稣，我们要来思念你在钉。在十字架上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你在世上为人子的时候，对人所讲给人听的、听得见的最后一句话，主啊，我们现在等候在你面前，想念你。也求你给我们解明，你这句话包含了多少的东西？主啊，我们爱你，我们不想错过任何一点，你要让我们知道的。我们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要侧耳来听。谢谢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。我们还是有一点安静时间，让我们清静我们的耳朵，洁净我们的心，来听主的话。耶稣，感谢你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正如你把你自己的灵魂交在父神的手中。我们今天要来看主耶稣最后的一句话。在路加福音23章46节说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”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。可以说这一句话是他在十字架上所讲的。最后一句话，也是他在世上做人子的时候，做人子那33年多最后的一句话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之后，就不是再带着一个肉身的身体，不是再做人子了，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有灵体。来往天地之间，因为他还顾念门徒，给他们有一段等于缓冲的时间，还时不时的来见他们。其实他已经在天上已经得着荣耀了。我们今天来看这一节圣经说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”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。可以说，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灵魂，也就是那个气，这个是怎么来的呢？在创世纪。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人的灵魂的一些有关的经文。人的灵魂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，就是在神的创造人之后，在用土造人之后，吹了一口气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所以这个就是本来你所造出来的那个人还不是活人，就好像是个泥玩偶那样。但是跟神向他吹了一口气，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了。那这个气吹进去就可以说成为这个人的灵魂了。我们再来看几处圣经，在列王记上十七章二十一、二十二节，列王记上十七章二十一、二十二节。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，求告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。”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，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，他就活了。这前面我们没有看好，就是以利亚。被一个妇人接待，常常路过，就住在他们家里。一会儿就看到他没有孩子，就为他祷告，就求，他就怀孕，就有了个孩子。那后来有一天，这个孩子就一直叫，一直叫，说头痛啊，头痛啊，这样。啊，说他说我的头啊，我的头啊，这样。然后。没有，这个就生病。这个例，我刚才讲是另一个哈，就是以后那家祖母的妇人，她儿子病了，病得甚重，以致身无气息。妇人对以利亚说：“神人呐、啊，我与你何干？你进到我家里来时，使神想念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儿子死了。”就是那个儿子就是死了，但是以利亚为他祷告的时候是怎么求呢？就求神说把让他的灵魂回来。人入他的身体，结果神听了他的祷告，这个灵魂就扔入他的身体，所以他就活了。我们再看以西结三十七章，第四到第十节。他又对我说，就是神对以西结说，他带他去看到从第一节我们看，耶和华的灵将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 骸骨，它使我从骸骨的思维经过，随之从平原的骸骨，随之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他对我说：“人子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”我说：“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”他又对我说：“你向这骸骨，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里面，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盖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”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骨与骨互相联络。我观看，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主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”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变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在这里我们有很多灵异的解释，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联系到关于灵魂这件事。刚才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看到，神用泥土造人之后，那个人是死的，好像死的。只有当神向他吹了一口气之后，他才变成有灵的活人。那在是我们刚才读的列王记上十七章跟以西结书三十七章，这里我们看到说，人死为什么死呢？就是这个气息没有了，就是这个灵魂离开了，就死了。但是当这个气息回来，灵魂回来，这些就活了。在列王记上十七章那里讲到的是一个刚刚死的孩子，他母亲来求以利亚就为这个孩子祷告。他知道这个孩子为什么死呢？因为他气息没有了，他的灵魂离开他了，所以他就求告神说：“你让气息，你让他的灵魂来扔入他的身体。”那神听了这个祷告，他的灵魂就回来，扔入他的身体，这个孩子就活了。那个是刚刚死的一个人。而以西结三十七章这里讲到的是一批死了很久的，不知道多少年的，那个肉都融化掉，都没有肉了，只是一堆干骨，很干很枯干的骨头。那不知道这些已经死了多少年的，可能是在一次大战争里边那些被杀的那些士兵。我们知道以西结是在以色列被掳之后的先知，那在他能发预言的时候，隔离以色列地有战争已经是很多年的了。他们被掳的时候根本没有打仗，就是被围困，然后那个城就破了，然后那些人就被掳了。但是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，而这些呢，骨都枯干了，那就说 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些枯干的骨头呢？连肉都筋啊肉啊都没有了，那就是因为那个灵魂离开了，气息没有了，先是死掉了，变成死人了，死人之后再慢慢风吹日晒，那些肉都融化掉，都不知道给野或者野兽吃掉，那只剩一堆干骨头。那没关系，死到都没有人样的，没有人样，只有骨头了。只要灵魂回来，他仍然是可以变成活人。就是神要做的事，就是让他看到，哇，长筋啊，又长肉，变成个人样了。但是仍然是死的，即使有筋有肉了，仍然是死的。但是呢，当他命令那个气息说来，吹过来，吹到这堆骨头里面，就是气息啊回来，灵魂啊回来，回到这些人里面。那么一进来，这些人又活了，而且都站起来，变成一群大能的军队。所以这就是灵魂的来历，就是那一口气，神给的那一口气变成你，而这口气就是决定人变成活人的。没有这口气，人就是死的。有这口气，有这个灵魂进来，人才是活的，才会有思想，会讲话，会做事，会走，会跳，会吃东西，一切都决定于这一口气，这个灵魂。接着我们在新约当中，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，耶稣跟门徒都称死叫做睡，因为在旧约呢还没有提到永生永死的问题，但是到了新约呢，就开始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啊，还有以后要有永远的生，永远的死，当然又有审判，审判之后决定有永远的生，永远的死。所以对这个看到的这个人的死还不算是死，特别是那些有信主的知道他们不会死，不会有永远的死，所以即使这一个灵魂暂时离开他们，这个气息没有了，断气了，在普通人来说就是死，但是在信徒来说，在耶稣口里就讲他们是睡了，不是死。因为在新约里面要讲的真正的死，就是与神隔绝，甚至指着当初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，为什么神叫他们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，吃了那个说就会死，那就是因为不听话，犯了罪，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，与神就隔绝了，就失去了那个永远的生命，失去那个跟神永远的连结的关系，跟失去那个永远的生命，这个才叫做死，才是真正的死。那假如不是这样，一个已经信主的人，我们即使是灵魂离开这个身体，气断了，就是在 在人说来就死了，但是在信徒的心里口里说，哦，他是睡了，他是睡了。我们来看一些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四节，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四节，我可能写错了，不是，是第九章，马太福音第九章，我们知道有一个管会堂的，他的女儿死了，他就叫耶稣说去医治他。那么耶稣就跟着他去，蛮有怜悯的，就跟着他去。然后他去的时候，哇，里边又有人吹喇叭，又乱嚷啊，就是说这个女儿已经死了。耶稣就说退去吧，这个闺女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耻笑他，众人既被撵出去，耶稣就进去，拉着闺女的手，闺女便起来了。于是这风声传遍人的地方。所以可能这个闺女是真的是断气了，没有气息了，所以周围的人都说她死了，她死。那假如不是不是耶稣那样讲了，那可能的的确确他们没讲错，他是死了。但是耶稣却说，这个闺女不是死了，是睡了，就是不是那个永远的死，他只是睡了。那些不信的人就觉得这个人真是有点岂有此理，明明这个孩子死了，还说他睡了，就耻笑他。但是耶稣就有办法让这个睡的人醒过来。他进去拉着他的手，那个气息应该就是回到这个闺女的身上，所以他便就起来了。还有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五十二节，这个应该是同一个故事，就是耶稣到了他的家，就是到了雅鲁的家，除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女儿的父母，不许别人同他进去。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，耶稣说不要哭，她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，就耻笑耶稣。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，女儿起来吧，她的灵魂便回来，她就立刻起来了。这个就是也是同一个故事，就是说耶稣称那个灵魂离开，暂时离开那个称为睡，不是死。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一章 十一节，当拉撒路病的时候，他的姐姐们就差人来告诉耶稣说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但是耶稣就故意再逗留两天，没有立刻去。过了两天，他就对门徒说，我们再往犹太去吧。门徒就说，拉比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去那里吗？耶稣回答说，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？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事。 OK， 十一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随后就叫他们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病了，我去叫醒他。你看他在这里讲的很清楚的，说他是睡了，我要去叫醒他。那下边门徒就说，主啊，他若睡了就病好了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，这个死就是普通人讲的死哈。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的睡了，就是晚上睡白天起来的那种睡。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拉撒路死了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意思说我很高兴当时我没有在那里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如今我们可以的，就是一开始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他们觉得好奇怪，人人都会，人人都要睡啊，你什么时候去叫人醒啊？啊，睡了就好啦，明天就起来啦。但是耶稣就明明的跟他们说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我们现在去吧。他就是要等拉撒路死了要去复活他。OK，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说，在新约讲普通，我们讲的死是讲睡了，睡了，就是虽然的的确确还是大家讲的死，但是只是暂时的灵魂离开他，不是那个永死，不是说完完全全与神断绝关系，不能修复了，被放到火湖里、地狱里，再也没有可能再跟神恢复关系。那样的永死，那个才是真正的死。那我们看到，主耶稣在预言自己遇害。他从来没讲死这个字，他没有讲说，不久我就要被人出卖，被交在祭司的手里，然后他们要鞭打我，审问我，定我死罪，然后要他们说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第三天我会复活。我会复活之前，他没有讲说他就死了，没有，从来没有这个字。不信我们来看这几处的圣经，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，马太福音16章21节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你看在这里没有说被杀之后死掉， 第三个才复活，复活那就是一定死了才会复活嘛。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没有用个死字，在23，这是第二次的讲哈，第23:18-19节。看了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，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是他们定他死罪哈，要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、鞭打、钉在十字架上，也没有讲说死掉，没有。第三日他要复活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接着就是复活，没有讲说先死后复活，没有用个死字。在马可福音第8:31，从此他教训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只是说被杀，也没有说被杀死，没有被杀，然后过三天会复活。在第9:31-32。于是教训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。路加福音第9:22，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44节。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，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。这里也没有说他要怎么样。然后19:31-33，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，看了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，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凌辱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并要鞭打他，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我们刚才漏了一个马太福音26章，在马太福音耶稣有3次预言他要被交在人手里，然后要被鞭打，要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那26章是第三次讲，26章21节。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他们就一个一个的问他说，主是我吗？耶稣说， 同我张手在盘子里的，就是他要卖我。人子必要去世，只有这里讲到去世，没有用过死字哈。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就是这么多处地方讲到他要被害，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被杀，但是没有讲他死，是被杀之后马上第三天就复活。在只有26章这里说他要离世，离开世界，然后正如经上指出他写的，也没有用这个死字。所以我们就要看到说，在新约，包括耶稣讲别人死，都是说他睡了，他睡了，而讲到他自己要，被人害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会离开世界，但是也没有用死这个字，就说明这个死字跟耶稣是完全没有关系的，耶稣是不会死的，他会在坟墓里。好像有一个地方说他会在坟墓里三天，然后会复活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人，我们现在活在世上的人，是因为有灵魂。当这个灵魂离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人看起来就死了，但是耶稣就说你他睡了，他睡了，睡了有。假如当时耶稣没有来叫醒他，那就是他说会一直睡，一直睡，一直睡，像那个以西结书37章那些枯骨一样，不知道死了多久，可能还要更久，甚至上百年、上千年，一直睡，一直睡，一直睡。随着耶稣来的时候，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在半空吹号筒，然后他会呼叫、呼叫、呼叫，不像以西结书那样一大群人的啊，你们气息啊，来呀、啊，就那些人就呼叫，不是，在那个时候也是呼叫，一个一个叫。这个我们以前讲过，好亲切的，耶稣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，他会点名，那个时候被点到名的就火起来了，是不是这个原来的灵魂进去呢？还是神根本就是给一个全新的，包括灵魂体，全都是全新的？这个我们不知道了，反正就是一直睡，一直睡，睡到那个时候才是复活过来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比较清楚这个死跟灵魂的关系，知道每一个人能够活着是因为有灵魂才能够活着。当这个灵魂离开的时候，气就断了，这个气就没有了。那么在人看来就是死了，但是在信的人来说，就说他睡了。当然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普通人，我们没有说他睡了哈，因为其他很多人听不懂，听不懂。但是我们讲的是跟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，我们其实是可以这样讲：某某弟兄他睡了，他在主里睡了。我们现在有人去世的时候，我们都会送个花圈啦，或者是送个什么白金，或者是一张卡片，都是某某某某弟兄或者姐妹安息主怀。其实我们也可以讲安睡主怀， 我们是可以这样写的。我们可以改一下我们的观念，就是他不是死了，他是安息了，他是安睡了，在主怀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主耶稣他也是这样，他因为来做人子，从出生到离开世界，也就是普通人讲的死，整个过程他全部都来经历了，都来经历从生到离开世界，到普通人讲的死了，断气了，他全部都经历过了。而在他断气之前，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说了这话气就断了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这也是他在世作为人子，跟他的父，他真正的父，他天上的父所讲的最后一句话，就是说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我们知道，这个交就是有交托、托付、转交这样的意思，就是我们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，这个灵魂是决定你是生或者是死，你是活还是死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人生没有把比这个更重要的，那当然是交给一个最可靠，能够掌管他，能够给他安息的地方，那就是父。只有父能够掌管人的灵魂，交给他就万无一失了。那耶稣交给他呢，也就不需要自己操心，不需要自己去劳心操心的。就好像在创世纪，我们看到那个波提乏，把他什么一切家里的东西都托付给约瑟。创世纪39章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第4、第6、第8节。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伺候他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教。后来，哎，我们先看啊哈，他被卖到波提法的手里。第二节，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。那么这个主人开始信赖他，觉得这个人可靠，事情交给他，只有好不会坏。所以他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伺候他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第6节。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第8节，约瑟就是他的主人， 主父要来勾引他的时候，第八节，越是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，看了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。但是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事大恶，得罪神呢？就是当然也是我怎么能够辜负我主人对我的信赖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在主人的眼前蒙恩，得到主人的信赖，这一切完全是神。越是看得很清楚，他把事情看得很清楚，什么都是神，什么都是神，什么都是神。他后来知道哥哥们把他卖了也是神，他到了波提乏家，现在主人这么相信，这么信赖他也是神，所以他不能够，主人信到他除了吃的饭还有他自己的妻子，什么别的他都不知道。有什么事你们去问约瑟，你们去问约瑟就好了。那就是交托，就是信赖，交给一个可信赖的人。那我把灵魂交给谁啊？交给人也没用，他自己也管不了他的灵魂，没有一个人管得了，掌管得了他自己的灵魂，是吗？只有神。所以主耶稣把灵魂交给神，就可以完全的安息，完全的顺服，完全的来，不用再去操心了。在耶稣来说，这个是相信、信赖，也是谦卑，也是谦卑，因为他本来自己也是神嘛。但是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他很谦卑的，就是因为我要来世上，我在世上做人子，这一切的事都是神决定的。当然，当时他也是他决定的时候，他在场，他也是神，他也知道的，他就归回这个神，归回这个三位一体的神。好，我现在任务完成了，我交给你们了。那我们看到在这里，我们来回想一下，主耶稣自从最后那次晚餐之后，他就出来，就带着几个门徒，带着门徒们就去他常常去祷告的地方，就是客西马尼。那在那里在祷告的时候，极大的征战，他最后顺服，说：“父啊，这个杯若是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完全的顺服。接着他起来，兵丁们就来了，兵丁带着祭司长啊、文士啊那些人就来了。马上他就被抓了，被抓就先带到那个祭司啊，前一任祭司的那家里拷问啊，辱骂啊，打，又带到当时的另外那个祭司的家里，还中间还被送到接着又送到比拉多那边去，比拉多是他们当时最大的那个罗马派来的官。比拉多觉得这个案件好棘手哦，他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实在查不出他的罪，觉得这个人不应该死， 但是他的同族人又拼命要他死，说一定要把他钉十字架，他没办法，又把他送到西律那里，这样来来回回的晚上到白天到早上，从晚上吃完饭出去到克西玛尼之后，又一家过一家，一个那个一个审判过一个审判，又不断的这样，那兵丁又轮番打他，讥笑他，犀利也讥笑他，等等等等。折磨到那个下午，最后就是判他死刑，还是把他要钉在十字架上。那钉在十字架上，到现在折磨的整个身体，假如是人来说，整个身体都垮了，都没有力气了，又没吃又没喝，又这样的被鞭打，吐口水。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流血啊，不断的流啊流啊流啊，差不多流干了。当然在实际上，在他讲这句话之前，他还是不顾身体的那个剧痛、心灵的伤痛。其实，在实际上那几个小时，他总共讲了七句话，但是七句话里边，他在前六句他一直还是在做工，在做工，在做工。第一句话，他为那个强盗祷告，哎，不，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，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为他们来求救恩。很可能在当时围观他的人里边，他们有些后来就信主了，或者是他们的儿女就信主了。耶稣放了一根拯救的绳子在里边，在十字架上他仍然在做拯救的工作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赦免他们。耶稣求的比我们求的要有效的多了。说在雅各书说，一人所做的祷告就是会有功效，何况是耶稣求呢？耶稣求着这个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不单是那一些当时在钉他十字架的人，其实包括我们这一些所有的罪当时都归到他身上的这些人，今天怎么能得救呢？就是因为耶稣那个时候的那一个祷告，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犯罪的人怎么能得救呢？因为耶稣完全赦免了，赦免了。父啊，不要纪念他们，不要纪念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不知道。你想，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是多么的得罪耶稣，得罪神。但是耶稣早就替我们祷告，求神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，我们所做的不知道。的的确确，我们到那个时候在犯罪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犯罪，你说是不是？你没有信主之前，或者没有被光照之前，你犯罪，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是在犯罪。所以耶稣知道，耶稣知道，他替我们祷告，求神赦免我们。所以当我们一被光照，我们一接受他的时候，那个罪已经是就被赦免了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还在做工。第二句，他为那个强盗祷告，那个祷告当时这个强盗就得救了，因为 那天晚上，那一天呢、啊，不是那晚上，那一天，反正在他们两个都断气的时候，这个钱包就跟耶稣在一起，在乐园里了。我们要想起来，可能你会很羡慕这个强盗，能够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，能够亲口听到耶稣这样说，能够真的一下子就跟耶稣在一起。当然我们也不用羡慕他，我们也一样，我们信了主，主耶稣可以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当我们一断气，就跟他马上跟他一起在乐园里。所以耶稣一直在做工，第三句做安排。吩咐约翰来照顾他的妈妈，给他妈妈有个安排。这也是一个，他也在做工，他没有忘记他身边有需要的人，该怎么来为他们做最好的安排。然后第四句，他亲自为我们经历那个因为罪在他的身上，然后感受到跟神分离的那个痛苦，然后他讲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意思就是说，神啊，我没有办法忍受跟你离弃的这种感觉。作为人，作为一个已经得过神恩典、已经信他的人，没有办法忍受那个神离弃的那种感觉，所以他就答应我们，他不会离弃我。在那一讲，我们已经讲过，在希伯来书他讲过，总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们。在很多地方，神都特别有这样的应许。这也就是耶稣在最后给人知道的，说我们没有办法离开神，离开神我们就很痛苦，很糟糕，我们需要神，一刻也不能够离开他。接下来他说我渴了，他是把神在渴什么，他饥渴人家的灵，人的灵魂，他饥渴人快点来回到他这里来，来得他的恩典。他把神的渴讲出来给人知道，神也有渴的地方，神也有渴的时候。当然一切都是神所造的，神不会缺水，但是神有他的饥渴，就是饥渴人的爱，饥渴人的灵魂。接着他讲成了，第六句成了。所以其实他讲的这个成了多么的不容易，是经过了多少多少多少神的作为，神的工作，他自己的顺服，他自己的完谦卑，全然的顺服，不要照自己的意思，要照神的意思。他做了亚当做不到失败的地方那些事情，他做了跟魔鬼恰恰相反的事情，魔鬼就是要争，他本跟神不是同等的，他是受造者，而神是创造他的，他居然要来跟神平等， 而耶稣明明就是神，他跟神是同等的，他没有世界，没有降生为世之前，他跟神是同等的，是一起的。包括他要来世上做人子这件事，他是参与者，这个决定的参与者，他知道的。但是他来到地上，就完完全全做一个人子，做一个神所造的人子所要应该过的那种生活，那种样式，那种态度，就是一切都是神，一切都是神，没有我自己的意思。假如神没有叫你做，就不敢做；假如神没有叫我说，我就不敢说。就是这样的谦卑，比我们谦卑多了。我们很多时候一个不小心，就神没有讲，我们自己就去做了，又回到那个亚当那个样式了。神没有说，我没有先说了。除非我们真的是在内在生活里边泡啊浸啊，而且一直坚持来学来做来顺服，像耶稣基督一样，那我们才真的是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来做成。耶稣就是这样做成的。耶稣在做人子的时候，他就是全部都做成了。亚当不能做的，他做成了。魔鬼因为骄傲要跟神同等，堕落了。耶稣就偏偏来做跟他相反的，他本是跟神同等，却来做好像跟神不是同等的人子。就说你是被造的，就应该是这样的。他其实在这件事就羞辱了魔鬼，打败了他。所以当我们说在神面前，他在他在克西马尼那一个态度就已经完全顺服，在神面前他已经死了哈，但是他的肉身还没有死啊，所以魔鬼撒旦还一直想办法看他能不能够，所以当那么多轮番的审判啦、啊。说你只要不承认就好了。但是耶稣就是一直坚持，一直坚持，一直坚持他在克西马尼的那个祷告：父啊，你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就。就一直坚持，坚持，坚持到十字架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还有人来讥笑他，这其实也是魔鬼的作为，看他最后还能不能在十字架上跳下来。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啊，那你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，我们就相信你啊。这是鬼的话，要来挑衅他，挑战他。假如他最后真的忍不住了跳下来，那就一切救恩就完蛋了。但是耶稣坚持到最后，说成了那个时候，魔鬼也就没办法了，耶稣成了他就完了，然后耶稣就把他自己交给神了，就完全的安息。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这七句话，像不像神在伊甸园里的神当初创造的时候那个七天，前六天都是创造创造创造，到第七天他就安息了。我们看到耶稣讲的前几句都包含救恩在内，救恩计划，诉说神的心意，诉说神的作为。好，什么都安排妥当，一切都好了，完全照神的旨意了。 我现在就马上要断气了，我可以安息了，第七日安息了。讲第七句话的时候，主耶稣就把灵魂交给神，然后就安息了，气就断了，就安息了。所以这像不像是在马太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的创造里边，好像是互相呼应。耶稣就用前六句话，他在十字架上还在做工哦，还在拯救人呢，还在祷告。但是到第七句话，可以了，我把灵魂交给你，然后就完全的安息了。我们看到主耶稣交把他的灵魂交给神，他所交的这个灵魂是怎么样呢？也就是他整个人，是他活的人，这个灵魂可以说是在世上完全顺服主，谦卑顺服主，完全的照神的意思来行、来说、来做，这样的一个生命、一个灵魂，就是一个完全完成了他的使命的一个灵魂。也就像保罗在提摩太书讲的，该走该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该走的路我已经走完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没有遗憾。当然耶稣更是保罗的老师，更是保罗的救主，他所做的比保罗还要大，完全没有遗憾，该做的做了，该活的样式活出来了，安安心心的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神，知道神很喜悦他，很喜悦他，必定会很宝贵他的灵魂。然后他第三个还复活，要复活。当我们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刻，不管我们的年纪是多大，假如神有要我们做的，我们是不是去做了？至少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基督徒，特别是我们这些国内在生活的，已经懂得怎么跟主连结的这些人，神更是会给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活，来荣耀他，来听从他的吩咐，来顺服他。那我们是不是时时处处都能够像耶稣那样，我从来没有做我自己要做的事，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我都能够很确定是神要我讲的，是神要我做的，没有一件事我没有听到神的吩咐我自己就跑去做的，也没有一件神叫我做的，我因为愚昧无知或者是不顺服，我错过了，我没有去做的。我们到时候要交给神的灵魂是什么样的？是已经是可以很安心、很安心的走。当然我们在世上，我们的年日有长有短， 我们这基督徒年日有长有短，一个在十字架上就要死的强盗，他做基督徒不到一天，只有几个小时，但是我想他也心满意足了，至少他可以很平安的把他的灵魂交给主，因为他以前是无知无知，一直犯罪一直犯罪，到现在我看到了耶稣了，我看到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跟我钉在一起了，我看到他的荣耀，看到他的圣洁了，我要接受他。这个时候慈爱的耶稣毫不犹豫的肯定的就接受了他，他也很可以很高兴的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他。至少我今天是在乐园里，我不是去阴间。那我们有时候活在世上，我们也认识主了，我们也爱主了，但是主给我们很多的磨难。你要想，主耶稣也是很多的磨难，正是这些磨难当中，他活出了他的顺服跟谦卑。可能神要给我们的磨难，也是要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，活出他的谦卑跟顺服，或者是给我们常常生病，常常生病，有时候一病好几年，那这个也是神的恩典。可能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生病的时候还不能做，太忙了，要去做这个，要去做那个。在生病的时候，我们不得不停下来，安安静静的，或者躺在床上，或者就是留在家里，就是做那些只有在安静的时候才能做的事情。更多的祷告啊，更多的亲近神啊，更多的领受啊，更多的读他的话语啊，有很多是我们在不生病的时候我们做不到的。这一切的日子都是为了我们到最后那个时刻，我们可以很安心很喜乐的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主，因为我没有错过任何时候。在很痛苦很痛苦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有一些人经历到很大的痛苦，不管是自己身体生病，或者是经济上的困难，或者是儿女的事情，或者是配偶的事情，经历很大很大的困难，但是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难处可以跟耶稣比。耶稣是神子，是天上的神子，来到地上受难，那些那么无理的对待，你看这个差距多大。而我们人呢，在世上所受的无法跟耶稣比，何况呢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受的可能是神要洁净我们，也许我们还有一些需要被洁净的事情，好像我没办法容忍啊，我没办法耐心啊，我心里有苦毒啊，我还没办法完完全全的饶恕，我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忘记。这些可能神就是一直要做，一直要做，一直要做，做到我们完全的降服下来，完全谦卑的降服下来，顺服了，而且知道神的旨意是最好的。那个时候 神才要接我们走，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很安心很喜乐的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神，来完全的安息。所以无论我们的日子怎么样，我们要想到耶稣交把自己灵魂交给神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的？他是完全的说，该活的他都活出来的，该做神要他做的他都做了，不该做的他一件也没做，该说的他全说了，不该说的他一句也没多说。我们可能常常会多说多做，那神留下给我们的时间就是不断的要来悔改，悔改到一个地步，只说他要说的，只做他要我们做的。那些多余的我们都要悔改认罪求神赦免，把我们的日子补回来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跟耶稣一样说，主啊，我把我的灵魂就交给你了，我马上就要去跟你在一起了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本来有一首诗歌叫靠近父神怀中，有一样经意你之处，靠近父神怀中，在闭着不能清晰，靠近父神怀中，主耶稣亲爱救主，将之父神怀中，求主使我的能力靠近父神怀中，有一甘甜的未知处，靠近父神怀中，在逼我们与主相会，在与父神怀中，主耶稣亲爱救主，将之父神怀中，求主使我的能力靠近父神随怀中，有一只有是方之处，靠近父神怀中，在彼充满喜乐平安，靠近父神怀中，主耶稣亲爱救主，将之父神怀中，求主使我的能力靠近父神怀中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 你的怀中是一个安息的处所，在你的怀中，你的独生子亲自降来到地上，变成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他就卑微，全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并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主啊，你的爱子已经做完了你工作，他在最后把他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，就在你怀里安息了。他不用在地上再来担心，再来操心门徒，再来征战，再来受人的逼迫，在他们手里来受很多的苦，一切该受的他都受了，他现在可以安息了，安息在你的怀中。主啊，我们也需要常常来到你的怀中安息，常常来到你的怀中安息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跟他连结，一直来跟他连结，一直来跟他连结，学他的样子。主啊，愿我们一生的连着能够学习耶稣，我们常来到你面前，常来到你的怀中，我们是常跟耶稣在一起，我们就学他的样式，只要跟他一样那样活，到最后我们也可以跟他那样说：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。或者现在耶稣已经在那里，我们可以说：主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。然后我们就安睡了，安睡了。我们看到我们有弟兄姐妹，他们被你接走，我们也可以很喜乐地说，他安睡了，他安睡在主的怀中了。等到你来的那一天，我们全都要复活在一起。主啊，愿我们这个要先走的，先离开的，我们会跟耶稣一样，安安心心的把灵魂交给你，没有遗憾，没有后悔了，没有说父啊，我还有些事还没做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盼望我们趁着我们还健康、还平安的日子，我们就赶快来顺服你。把该做的事就做，到那一天要讲见你，至于像你没有叫我们做的，我们就不用操心了。主啊，主啊，但愿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的最后那一刻都是这样来度过的，都是心满意足，高高兴兴，喜喜乐乐，因为我们没有错过哪一件没有顺服的。哦，主耶稣，谢谢你给我们做了榜样，也让我们时刻想着你在十字架上讲的那些话的意思，让我们也要学你，在最后一刻，就是完全交给神，一切就都好了。主啊，谢谢你，纪念我们每一位，祝福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在世的连日没有一天是不在你的旨意当中，是错过的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天 都是在你的旨意中来过。每一天我们都能看到你的喜悦，我们也能够享受到心里的心满意足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我们要更加宝贵，常跟肢体在一起，来等候你，来领受你，来互相提醒，彼此造就。主啊，你每天与我们同在，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赞美主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，下个礼拜我们同一个时间再见。我想北美的还有其他有改时差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了，我们现在是冬令时间，比夏令时间我们要提前一个钟头，但是亚洲地区没有改时间的就仍然是照常，是八点开始，周主日八点开始。好，感谢赞美主，再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